献上我们的感谢。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吗？我们在天上父上帝，恳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的机会都能够蒙主你喜悦，都让我们的崇拜都能蒙主你的悦纳。主啊，求主你来帮助我，圣灵开我的口，让我所说的都能使弟兄姐妹得到造就。主你继续来看顾这个机会，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感谢主。听着这是刚才带领我们读了那个路加福音，我们读了一段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经文。那么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个试探主耶稣的法利赛人，还有我们来看到耶稣的回答，来另外一个看到耶稣的讲的一个比喻。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法利赛人是什么这个律法师是什么人呢？我们看在犹太这个圣经的旧约的前五本书，我们有讲到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还有民数记，还有生命记，都为这个律法书，就是在旧约里面是称为这个摩西五经。那么律法师就是那些精通那些旧约圣经的人，那么他们是很熟悉圣经的律法，所以他们是用这律法来教导这犹太的众民，在会堂里来教导这些众民。那么通常你这些领袖他们在教导众民的时候，他们对律法十分熟悉的时候，他们就有一个比较自大的那种心理。那么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他用了一个词，就是试探，就是他用这个试探来试探这个耶稣。在路加福音里他们曾经用这两个词出现过两次。那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是在讲说耶稣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他用了这个试探这个词。所以当耶稣对这个魔鬼说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的时候，也是用了同一个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师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他也是用这个词来试探主。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他是用极深的很深的那种试探的行为来试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这边讲说这个律法书称耶稣为夫子，那夫子的意思就是老师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师在刚刚我们讲过在会堂里时常用律法来教导这些会众，所以他们被称呼为拉比。所以这个律法师他是一位很资深的律法师，那么他就自认为他很资深，所以他也觉得他很有资格来问耶稣，来试探耶稣，看耶稣是不是很了解这个犹太律法。所以他这边就讲到说，他说他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说我该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从他这个问题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来分析这个问题，他发现他有一些意思在里面。那么他没有问其他问题，他只是问有关永生这个问题。所以他说我如何才能够承受永生？那他觉得这个承受永生，这个律法师觉得这个承受永生对他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也是他很追求、很向往的一件事情。虽然他自己是一个犹太的教徒，但是他却对这个永生的问题感到很困惑，他可能感觉到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得到这个永生，所以他就来问这个耶稣，他也希望从耶稣的口中能够知道能够了解什么是永生。所以他本身也认为他自己的行为是非常好的行为，就是说我是一个律法师嘛，那我所做的都很好，我的行为是超好的，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能够得到永生？那么他需要，但是他却误会，他想说我应该做什么，或是我要用做什么来达到这个永生。所以他他也想说我用什么方法，我靠我的行为能够赚取的永生，他也很担心说他漏了做什么而得不到这个永生。那么他一方面就在试探主耶稣说看他是不是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看一下耶稣来怎么回答这个律法师的问题呢？然后耶稣也没有直接回答他，在刚才的经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反而是问了他两个问题。那他就问了什么？耶稣就问他圣经记载的是什么 律法书写在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那耶稣反问他这两个问题啊，那第一个问题是说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那回答这个问题会比较容易一点啊，只要照着圣经的律法书上念念一念就可以了。好像我们讲的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一到十七节，就是讲到十诫啊，就说第一诫是啊，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名，当守安息日，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不可以贪图啊人的房屋和他一切所有的。那只要律法师照这个啊来背得出来的话，就是他懂得律法。但是这个律法师却没有背这圣经的十诫，他没有把它背出来，他只是回答了他也没有回答耶稣的第一个问题哦。所以耶稣继续问他第二个问题，你念的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他意思是说，你读了这个圣经之后，你明白这段圣经所讲的，和你怎样去理解，还有你怎样去执行呢？那么这律法师就回答了他的问题，就是说他用了一段圣经，就是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我们看到十诫里面前四条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去面对上帝，那后六条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去对待人。所以他从这个律法师口中，我们知道他讲了对上帝对人方面都讲得对，次序也讲得对，所以他是一位很好的律法师，他也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说了要尽心尽意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然后爱人如己。所以只有先爱主之后，才能够有可能去爱人如己。那至于我们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上帝？然后圣经记载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那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节。那对于对待人方面呢？耶稣说要爱人如己，这也记载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一节。那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最大的诫命。那所以主耶稣就称赞了这个律法师，说：“你回答的对哦。”那在这边说二十八节的时候，他又说到那么耶稣问他说：“你这样行，你就可以得到永生。”然后我们会觉得永生是不是靠你行出来的？我们看到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永生是靠我们的行为，或是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好的行为能够得到的呢？我们分下几点来说明这个问题哦。我们相信耶稣他是不会说谎的，如果耶稣说是的话，那肯定是是的。那耶稣告诉我，假如说你们能够照着圣经所讲的诫命来行的话，没有违反圣经的诫命的任一条诫命的话，或是没有违反圣经的任何一个地方的话，你是可以承受这个永生的。那当初上帝把这个十诫让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上帝也没有说假话。他说如果你能够做到上帝所讲的一切的话的话，或是上帝所要求的一切的话，是的，真的你们是可以得到永生，是可以承受永生的。那因为你们的思想或是你们所行的一切都是按照上帝的那个要求来做的，你就是跟以上帝同行的，就是说你会行在上帝的话中。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诫命哦，它是很那个十诫是要求是很高的，我们一般人讲是我们是都是办不到的哦。那耶稣对这诫命的解释，我们看到耶稣解释这个第七条诫命的时候，他是这么解释的不可奸淫。我们看第七条诫命是讲不可奸淫，那耶稣说凡看到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个人心里就与他犯了奸淫的。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是讲到思想的问题，不仅仅是你的行为的问题。所以上帝对这个不犯奸淫呢的要求，不仅仅是说你没有犯奸淫的行为，而且他的要求是你不可以有任何思想那个淫念的时候，因为你思想的淫念的时候，你也就是犯了奸淫。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明白我们所信的上帝是看人心的上帝，他是看我们的心理。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上帝所要教导我们的圣经的话里面的意思呢？然后耶稣 对这个不可见疑的解释已经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相信我们上帝是看人心的上帝。对我们个人的行为呢，如果是在行为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但是上帝是看我们内心啊。所以啊，这时候我们耶稣在做这个解释的时候，他讲说已经跟他犯了奸淫，然后在人看来啊，就是说，我都没有行动，我只是我没有行动，怎么会构成是犯奸淫呢？但是在上帝的眼里的话，就是说，因为你的思想有那个淫念的思想，所以已经犯了这个奸淫的罪。但是说，我们看到另外一个诫命，就是说不可偷盗，是不是不可偷盗是讲到行为上的偷窃呢？或是你说我去打抢才算是偷盗，但是如果是我没有去抢的话，就不算是偷盗呢？所以我们看到诫命上说不可杀人，就是说不一定你要杀了人之后才算犯了这条诫命，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说，凡恨弟兄的也就是杀了人，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那么说。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心中的意念，当我们心中怀恨的时候，就表示你已经杀人了。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做到世界对我们的要求，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的时候就已经吃了这个禁果，然后就犯了罪。凡是从水气生下来的人啊，都是带着这个原罪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原罪的罪性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的时候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按照我们的行为去赢得我们的个永生，因为我们都是有罪性的人，所以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既然我们不能够靠着我们的行为得到这个永生的话，那么十诫到底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呢？所以我们讲十诫是让我们知道上帝对给我们说上帝的标准，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达到上帝的那个标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怎样努力的话，都靠着我们行为的话，我们还是一个罪人，都不能够得到神的拯救。所以只有当我们人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寻找这个拯救的人，拯救者。所以人当我们知道我们在掉入这个深坑里面的时候，然后我们才会去喊救命。所以圣经有告诉我们说，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寻找你就能够寻见，敲门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当人明白到自己在一个处境的时候，你才能够正确的去寻找你这个找出你的正确的选择。所以上帝他是不蒙蔽人的，所以他早早就把他的标准把他实际告诉我们，这样我们就不应该去误会上帝说他的要求太高了。然后第二十九节的时候，他又讲到那个律法师说当律法师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然后他这个问题呢，就暴露出他是来试探耶稣的。所以我们刚才是我们说在马太福音的时候耶稣说要爱人如己，那这个律法师在回答这个耶稣的问题的时候，他又说又要爱你的邻舍如同自己。所以是这个律法师先讲到这个邻舍，而不是耶稣说要爱邻舍。但是这个律法师下面有问他自己反倒过来问耶稣说所以这个律法师他是预先设计好这个问题，就是说先说到邻舍来试探这个耶稣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这个圣经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圣经用这个试探这个词是在描写这个魔鬼来试探耶稣时候的一个用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魔鬼常常去攻击我们他是预先就计划好的，所以预先设计好一些问题就是为了绊倒我们人。所以当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每一次都失败。但是当魔鬼来试探我们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主与我们同在的话，我们必然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是非常软弱的当我们没有 主同在的时候，当魔鬼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胜不了魔鬼的，所以我们要时常与主同在，然后用神的话语来胜过我们自己的试探。如果是我们常常说我觉得自己 很骄傲的话，说我一定能够胜过魔鬼试探的话，那你就是中了魔鬼的那种诡计。因为我们一骄傲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败在魔鬼的手下、哦、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很轻易的能够战胜魔鬼，因为他用了圣经的话来战胜魔鬼，所以我们时常要依靠耶稣基督来战胜魔鬼。那么接下来他又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他说他不知道谁是我的邻舍，就是说、他就问谁是我的邻舍呢，所以我们看到他不知道他的邻舍是谁、也就是说他没有去爱过他的邻舍、所以圣经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有什么道理呢、他以为说我不知道我的邻舍是谁，我就可以不用去爱我的邻舍了，就是说我不知道，所以 我就不算是有罪。所以他意思是说我虽然没有爱我的邻舍、我也应该要得到这个永生，因为 我不去爱我的邻舍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邻舍是谁、然后耶稣在这边就讲了一个比喻、让这个法利、让这个立法师知道，就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今天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他这个比喻。所以我们看看，我们先来看他的比喻里面有什么人物、这里有讲到一个强盗、讲到一个强盗、一个被打抢的人，还有祭司利未人，还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还有一个店主。那么这个故事讲的情节会比较简单、是讲到、如何去对待那个被打抢而又被打伤的那个人。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到那个被抢的人、这个人是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城，所以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一个圣城，而耶利哥城它是一个被咒诅的城市，所以我们从如果假如说你从地图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路程是要翻山越岭的，就是要经过 很多的、很多弯曲的道路。那么很显然这种地方就是常有那种强盗的出没，就会去遇到一些强盗来作案。所以我们看既然他被强盗所抢、就是说这个人 必然是带了很多的财物在身上，但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说、强盗会去打抢乞丐的、有没有说有没有听过说、乞丐被打抢的很少、强盗总是抢那些比较有钱的人，如果是说带着很贵重的那些货物在身上的话，就不应该单独的行走、出门，应该找人陪同嘛，但是这个人却没有，所以他被抢了。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比喻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被抢而被打伤的人，那个人是谁呢？第一个看到这个被抢的人是谁呢？是一位祭司。我们看祭司是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他祭司是、一个在圣殿里面侍奉的一个职位，他是要按着那个班次在圣殿里供给一些 职务和职分。所以这个祭司他在圣殿侍奉的时候要按照上帝的规矩来洁净自己的、身体和那个穿着，以后才能够进入这个圣殿，才能够、在祭坛上来按上帝的规矩来、献祭，来做各样的工作。然后在以前古代的时候，在做这个、建立圣殿之前呢，搬运夜柜的工作都是由祭司来做的，而且这个祭司也是在圣殿里教导众人的一个职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祭司应该对上帝立法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他要按照上帝的立法来教导人，然后要在圣殿里来做服事，所以他应该是一个很亲近上帝的人。所以因为他也时常要为这些民众来做这个献祭，所以但是我们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对这个祭司的描写，说他看见那个人被抢的时候、被打倒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是绕过一个方向绕过去，就是 他远远的就看到这个被抢的打倒在地上，他就绕过去，他不要去接近，远离 那个人 走去另外一边。所以这个意思我们讲到说这个祭司他是远远的躲开了这个受伤的人。那么又有人说这个祭司是为什么 会绕到会跑开另外一边，是因为说 这个祭司怕碰到死人，因为以前说他们如果碰到死人，然后他们有 七天的不洁净，所以他们会影响到他们在圣殿里的侍奉。啊，所以他担心那个人已经死了，所以他不要去碰到，所以他就绕了道跑，从另外地方走了。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侍奉上帝啊，不是为了侍奉而侍奉，因为我们信了上帝，应该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教导的工作，所以我们来侍奉上帝。我们教导上帝说比如说在圣经上有教导说上帝说要当孝敬父母，他就讲如果咒骂父母的就必致死他。那他这边还有一段话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你们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吗？就是假如说现在父母亲你给了钱财的话，就说你给了好像每个月你给了一些钱给你父母，然后你可以不孝敬他吗？当然不是这样子的，你要尽你的孝心。那这个律法师他也知道说圣经里面 教导爱人如己，这个祭司也平时也按照这样的圣经来教导这些会众，但是他却是没有按照圣经的来做，他只用教导，而只是把圣经所教导的当中一种知识来教导，一种书面式来教导，但是他却没有那种相应的行为来行出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是会从你的行为上反映出来的，如果你的行为上没有信心的话就是死的。接着我们看到比喻里面的第二个人物，看到这个被抢被打倒的人在那边的人是谁呢？他是一位利未人。利未人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那以前利未人是在以色列中的十二个支派的其中一个支派，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利未人没有承受那个土地，而是专门在圣殿里服侍上帝，因为所有的祭司是从这个利未支派出来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利未的人都能够成为祭司就好像在圣殿里面很多工作，好像我们教会也是有很多的职务样子，那除了牧师以外我们还有其他工作人员，比如说好像一些同工一些侍奉人员样子。所以没有成为祭司的那些利未人也是一样在圣殿里面服侍神所以因此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在那个时候所以利未人只是负责服侍神。所以这些利未人也是理所当然知道说上帝的教导也知道什么是爱人如己，因为他们是属上帝的。但是他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跟之前那个祭司也是一样，为躲避那个受伤的人竟然视而不见，也是从另外一个地方绕了过去可见这个利未人也是在名义上 属于上帝心里却没有属于上帝。我们人是不是经常也是这样子，名义是基督徒但是实际上确实不是。那么再看到比喻的第三个人物第三个人物看到这个被抢的那个人，那个人物是谁呢这个人物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我们看撒玛利亚人他是什么人呢？我们知道因为由于血统的关系再加上那个信仰的那些一些的分歧就是不一样的看法，所以以色列人常常看撒玛利亚人为外邦人，所以常常歧视他们，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把撒玛利亚人当成邻舍，把他看在邻舍的范围里面。所以当耶稣讲到这个第三个人的时候，也是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要注意那个试探耶稣的这个律法师他心里怎么想？他可能会想到这个撒玛利亚人一定会干出比这个祭司比这个利未人更坏的事，因为在这个法利赛人的眼光里面的时候，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好像是我们现在讲的异端分子他是好像恐怖分子这样子，要破坏一些宗教的礼仪的人。然后当圣经记载到当犹太人跟耶稣辩论的时候呢他们也同样的骂耶稣是撒玛利亚人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他讲到这个耶稣说，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这个律法师也 万万也没想到说，耶稣说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那个人的时候就动了慈心。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这些一些动作，看到这个受伤的人的一些动作，我们看他有些什么动作呢？所以我们从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身上，我们他的表现上，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形象。所以第一个动作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上前去上前去做什么呢？他不像那些祭司，也不像那个利未人，他是那些人是绕道过去，而这个撒玛利亚人是上前去帮助这个受伤的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服侍人我们应该上前去服侍，而不是躲开闪开。那第二个动作是，他是把油和酒倒在这个受伤人的伤口里面。当时这个酒是含有酒精有那种消毒的作用。那当时人也认为这个油他们用的油是橄榄油橄榄油它有能够止痛的作用，所以能够来帮助减轻他那个受伤的人的伤口的疼痛。那就好像耶稣所讲的，凡劳苦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服侍人就是要帮助他们减轻他们的这些痛苦甚至有时候我们需要跟他一起以哀伤的人一同痛哭，就是跟他有个同理心。然后第三个动作，他是包扎好他的伤口，就保养和顾惜这样子，就像耶稣要彼得来照顾他的羊群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人扶这个受伤的人上他自己的那个驴子，他那个驴就是尊他伟大，然后自己却当了脚夫这样子，谦卑的当了脚夫来扶他去这个找一个地方休息。这个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形象，就是说耶稣他也是谦卑自己虚己来到我们的世上。然后第五个动作是带他去这个旅馆领这个受伤的人去到一个可休息的地方，能够安排照顾他。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 也应该要有这种美德，上去照顾人，要显出有爱心来去照顾他们。那么我们来看这个撒玛利亚人，而且帮他付了这个旅店的费用替他付出了这个代价。而耶稣也同样，他也为我们付出了这个永远的赎罪祭他牺牲他自己，流出了宝血来拯救我们。那最后这个撒玛利亚人还应许说为这个受伤人付额外的费用，如果他说那个钱不够用的话，他以后回来的时候还可以付上这个额外的费用来填补这个人的医药费。所以同样的，耶稣也告诉我们说在他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撒玛利亚人的表现，和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形象。那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就反问这个律法师，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蛇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律法师是来问耶稣，谁是我的灵蛇。那在之前我们也讲过说很有可能耶稣在这个时候也反问过他，来说你是谁的灵舍。然后耶稣要他知道灵舍是怎样对待的所以我们不要研究你谁是你灵舍，而我们要祷告说我们是谁的灵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是谁的灵舍，我们要时常去问自己。所以我们也说过，我们在这个撒玛利亚人身上看到耶稣的这个形象。然后耶稣也希望也要这个律法师真正的认识上帝，而不是通过读这个律法书来认识神。所以在上次七节的时候，耶稣说你照样去行吧。所以守律法可以得到这个生命所以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守这个律法，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守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守这个律法。然后上帝却派耶稣基督从天上降到我们人世间来，为我们做了这个赎罪祭他用他生命来担当了我们这个守不住这个律法的这个部分。然后 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得重生的这个机会、哦、所以上帝的灵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加接近完成这个立法，就是说我们去行立法的时候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完成神所要我们做的。耶稣这边还说，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我们不是靠行律法得永生，我们是靠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才有上帝的力量来帮助我们，然后按照律法来行事为人，就能够完成律法。所以我们的新生命不是要我们去脱离律法和道德上的一些的要求，乃是帮助我们去遵行神要我们遵行的。但是我们时常会，我们的老我常常在我们心中，我们会常常会犯罪跌倒。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做到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上帝呢？还有有没有说而且要爱人如己，我们做得到吗？我们真的尽了吗？这是什么叫尽心尽意，就是说尽你的心思尽你的意念去爱上帝，这就是尽心尽意。然后尽心爱上帝呢，你要用你的心去思考上帝的话，用你的头脑去思考神的话，去思想神的道。好像圣经有一段话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如果你将神的话藏在你的心里的话，你就不会得罪神，因为你的思想会充满神的话你就不会去得罪神，那你就会更爱上帝，然后将你的思想归给神，或将神的话从你的生命中能够流露出来，去行出来，去活出来，然后让神的话在你的思想里面影响你影响你的生命，然后改变你的生活改变你的生命让你的心意更新变化，能够行出神的话。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有多少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又明白了多少神的话，有没有行出来，有没有活出来求主让我们用我们的一生的时间去将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藏在我们的思想里，让神的道可以在我们心中，让我们在我们生命中，在我们思想中能够产生这个心意更新，产生变化。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那个心思意念去爱神，而不是用我们的心思意念去如何爱世界，去赚钱。我们的人现在都是为钱而活，很少为神而活，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钱方面。所以我们要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去思想神的话，爱上帝。所以用我们的思想，用我们的思想奉献给神用你的才干是奉献给神，不是用你的才干去爱世界，去爱钱财。那求主用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神用我们的一生，让我们一生为主所用让我们的思想这个部分呢都为主所用，来建立神的教会。那我们来看到尽性爱上帝。什么叫尽性？自己的尽性是说尽你的性命，也就是说尽你的生命，就是说用你的一生的生命去爱上帝到底就是你会说我已经六七十岁了，我的生命不长了，但是你可以用你的余生剩下的生命去继续爱神，爱上帝到底，那奉献你的一生为神使用，侍奉他，让神在你的生命中的时候能成就神的旨意。好像我们有一首歌叫做献上活祭，你可以向神说，求主用我一生，我要紧紧跟随你，请你差遣我侍奉你因为我们人是上帝所造的，所以我们的生命也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应当在侍奉奉献你的一生和你的一生的生命来为神使用，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彰显他的荣耀。最后要讲到尽力爱上帝，这里的尽力是什么？这个尽力就是尽你的力量的极限去爱上帝，侍奉主，不放弃不离弃就是说你必须要承受这个压力的极限， 你们能够承受挫折的极限，还有能够承受一些批评的极限。也许最终那个最终的极限啊，可能是你会面临死亡，或是面临病痛，甚至面临生命受到危险，会失去一切，好像叶伯这样子失去一切所有。或者是你在生活中你遇到很多的苦难，比如说贫穷，或者你工作没有了，你的家庭有问题了，你亲情出现问题了，你爱情出现问题了，但是你仍然还是一样能够爱上帝，侍奉主不放弃，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去经历神的大能的时候，不论在任何环境中，你在苦难的尽头之后呢，你就会看到神在你身上所要彰显的那个荣耀。最后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人如同自己。我的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主你教导我们怎么来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你，要爱人如同自己。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将你的话语能够活出来行出来，用我们一生来爱你，来荣耀你，为主你所使用。求主继续带领我们一切时间，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